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8月13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昨天川普在记者会上讲了所谓的这个交换领土说。普京先他说的不清楚啊，认为他说的内容呢他需要更正，然后他安排手下人立刻对媒体更正了川普的说法。那咱们看看普京坚持的这个版本到底是什么。另外，每日电讯呢，他登了一篇东西，说泽连斯基已经软化了他的立场，是这样吗？我们给画一个问号。一会儿我们也看看这篇文章。说到贸易战呢，川普发了一个长帖，随着七月份整个美国的 CPI， 也就是通胀数据的公布，有好有坏。啊，当然呢，主要是油价拉低了通胀，帮了川普。那川普呢，趁势啊，就先发了一个长帖。他认为呢，美国的消费者并没有支付这些关税。现在成千上千亿的美元源源不断地流进美国，可是我们并没有为此而付出关税。这是他的一个说法。另外他还批驳了高盛，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说到的那位首席简啊，他们写的那个报告，他认为你不要再当经济学家了，你去当 DJ 去吧，我揉盘去吧，在那儿干那个去吧。他是这么说，但是金融时报他们写了一篇比较扎实的一篇报道。金融的记者到了美国中部的一个城市叫圣路易斯，现场报道美国企业正在大幅提高价格。那为什么七月份没什么反应啊？七月份有两个字，库存。现在库存已经打进，那后边进的货基本上就要大幅提高价格了。那今天说到中国新闻呢，重点给大家说说恒大宣布正式发通告，25号正式退市了。随着他的退市，留下了，这是华尔街他们的估算，留下了80万栋的烂尾楼，80万栋烂尾楼啊，是栋啊。另外呢，路透社他们根据野村他们的评估，2000万个住房单位啊，2000万个单元，这是多少人呐？那都烂尾了啊！那当然不一定，有的可能根本没建成，根本没卖出去。咱们就折一半，有1000万人也受不了啊！就这么一个恒大，最后就退市了，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黑窟窿。那现在整个房地产，整个行业，现在这个黑洞，这个窟窿，现在到底有多大呢？一会儿也跟大家，咱们算算总账。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说到台湾，最近呢出了两个民调。第一个民调呢是蓝营出了一个 TVBS 的民调，这是11号的一个民调，说赖清德的满意度呢只有 28%， 不满意度有 55%。 因为它有比较强烈的蓝营色彩，所以说这个呢有点存疑，还剩28吗？到这么一个地步吗？哎，结果昨天呢，台湾民意基金会游盈龙那儿，他也出了一个民调，对赖清德的认同率33%，不认同率是54%。游盈龙讲，现在就看这个民调的数字，赖清德的支持者流失超过300万人。赖清德的声望遭到了空前的重创。那到现在为止，整个上半年，也就是在726大罢免之前，赖清德的支持率基本上还在 40% 到 55% 之间啊，因为现在也不是政治大年，他的民调的频率也不像以往那么频繁。大致的几个民调还都在40%几，接近50%吧。那从八月份以后，现在出来的这些民调都急速的滑落，现在这个呢情况是比较严重的。那这里边大概都什么原因呢？首先对这次的水灾，风灾吧，台风导致的嘛， 可能在处理上呢，认为整个的赖团队、行政院啊，包括整个各方面吧，大家认为处理的不是很到位，处理的不当。特别是在整个的这个调查里边，在台南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台南那是赖清德的老窝，是他的大本营啊，在那儿他的不支持度都高于他的支持度，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另外大罢免失败，这个是毫无疑问了。说到这次的美台关系，说到这次的关税战，目前得到这么一个结果，很多人也感到非常遗憾。另外还有一些政策实行的失误，多个因素吧。在六都啊，所谓六个大的核心城市里边，全面的落败，都是不支持高于支持度。那当然出现这些问题呢，原因很多了。因为我比较关注，我也比较喜欢赖清德这个人啊，对他的关注呢也比较多。今天我就说一点，随着以后呢，我相信这方面的民调会更多啊。关于对赖清德的总结，我也会系列的跟大家慢慢的说说我的观察。今天先说第一点，咱们先说最表面最简单的。我认为赖清德执政这差不多这就一年了，一年多了。给我的感觉，我现在反思一下，我认为他的执政风格有点太老旧了。作为现在的新的政治，你比如说作为国家领导人，我认为赖清德好像不太会利用这些新兴的媒体和大家呢保持那种近距离的交流，给我的感觉他离大家有点太远了。你看小泽一天一更，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今天怎么回事，每天啊，大家都能看出这个人的情绪波动，他每天的面部表情说话的口气都不一样，大家也跟着他起起伏伏，但是他每天跟大家一报告。川普这一天多更，他一天发多个帖子，把他的所思所想，当然有的不是很正确，作为一个总统你怎么能说那些话，那我就说了你能怎么地我啊？他也是这样。不光是他了，你像马克龙、斯塔默，所有这些人，因为我都有他们的推特号啊。大多数的国家领导人，包括像冯德莱恩他们这样的人，几乎每天都在和大家报告，有一些大家关注的进展，立刻就跟大家交流。这时候就不能再关上总统府的大门，在屋里当总统了。你必须是一个这样天天和前线和老百姓保持这种热线接触的一种状态。当然呢，说到亲民，说到和老百姓交流，不一定走形式了，非要劳师动众，什么下基层到那儿作秀摆拍，那也太老派了。关键是要和大家随时交流情况，你要成为大家的朋友，你也让整个民众老百姓一直在你的状况里，他跟着你一块儿走，你的困难也罢，你的成功也罢，大家一块儿分享。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呢，我认为他的感召力啊，这方面呢，没有利用现在的这种社交媒体做的是不够的。我不知道，今天我只说一个比较表面的一点啊，不光是他，包括行政院，给我的印象也太过学院派，也太过书生气了。他用的人呢，学者型的官员也比较多，没有那种接地气，作风比较泼辣，说话都让大家听得懂。当然你像韩国瑜那样说话那么片汤，那也不一定不应该非得那样，但是呢，你应该说一个大家通俗易懂，一看大家都是正常人，能不能说几句正常的话，这个是有问题的。你说蔡英文以前也是学者型的一个总统，但他用了一个苏贞昌，苏贞昌那是实干派。所以说现在你看到行政院他这些台面上的这些人，缺乏以前当过市长当过县长的那种父母官，那种行政官员，那种那和大家都是打成一片，他都打过选举的，所以说他知道怎么该跟老百姓说话。 所以你有再好的一个政见或者是一个政策，你不会好好说话，这也不成。所以说给我的感觉，不但赖清德离人民太遥远，连这个行政院也像是一个象牙塔里的行政院，离民众距离太远了。所以说这是啊，我目前给我的这么一个观感。前一阵呢，这不是有很好几位学者都讲，赖清德你得出来呀，你得平时跟大家聊天，你得让大家知道你每天都在干嘛，你得天天和大家接触啊，这不是很多朋友都讲吗？所以说我认为啊，今天咱们只说一个最表面的，就这一条，我认为要像现在这么下去的话，形势可不好，什么2026 2028全都没戏。那就不是眼下什么还有一个将近30的支持度，我认为以后更不行了。那甚至那马英九最后混到18%，大家应该还都记得啊。所以说这是我给赖清德提的一个建议。当然我们批评的同时，我们是为他好，我们希望他做得更好，这个是目的啊。那另外简单说说台湾股市，这两天呢，台湾的股市是高歌猛进，到现在呢，今天又涨了185点，涨了0.77%，什么概念？历史最高，现在达到了24344，整个台湾股市的历史最高点。那原因有很多，但我想呢，主要的一个原因说明大家对关税的影响已经把它吃下去，把它消化掉了，甚至认为经过了这次关税这一劫，大家呢过去了，轻舟已过万重山，大家心里是比较放松的，创了一个历史最高，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来下边说说韩国，韩国呢人家李在明干的还是不错的啊，马上呢是24号到26号就去华盛顿了，就跟川普签协议签字儿去了，这方面呢，人家的失业率，人家的各方面的情况都挺好的啊，人家这儿没毛病，整个的民调的支持率大概一直还在60%左右，有起有伏，但基本还是一个过半的一个成绩，这还不错了。他这儿不错，那说到另外这一对儿怎么样啊？今天刚判了，韩国法院对前第一夫人金建熙签发了逮捕令。正在这时候呢，她的丈夫尹锡悦在另一处设施也正在羁押，也就是韩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前总统两口子同时被羁押的一个历史的这么一个状况，从来没有过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这太太惹了多大的事儿呢？16项刑事指控，严重不严重？这一次的拘捕令主要是3项罪名：操纵股价、非法政治资金和受贿。具体内容啊，我也不给大家具体说了。他这里边有很多的段子，很多的故事啊，我也别埋汰老尹他们两口子了啊，反正已经都这样了，那些给关起来了。这到什么程度？你比如说人家在那儿申请逮捕，然后提前就把金建熙弄到了首尔南部看守所，干嘛？在那儿等待结果，然后在那边呢辩论了4个多小时，最后法院说批了，不，哎，那你正好你已经到了，你就这儿了，你就别走了，提前实际上就给摁在那儿，在那儿等候消息呢。我今天看完了以后，当然了，这个下边这评论就多了，有说活该的啊，本来呢红颜祸水嘛，本来老尹是条汉子，都赖你啊，都赖这倒霉媳妇儿，说什么的都有了，然后有很多叹息了等等，是不是有政治打压呀，有政治判决，这个要在台湾这黄国昌他们这还了的，那等于把柯文哲他们两口子都抓起来，要到这地步那还不得骂出圈去呀。这里边就有一条评论把我给逗乐了，把我给气乐了。您猜是什么？因为这两口子没孩子，他们养了好多狗，好几条狗呢。说这也进去了，那些狗怎么办？看到这儿把我给气乐，还有人惦记这个呢？那这也对呀，这也很有人性的光辉呀。这，哎，来吧，咱们说说日本。 日本昨天也疯了，昨天日本午盘大涨了2.6%，奔43就去了，昨天一下破了42900，历史新高。半导体、AI 各方面，银行全涨，领涨。那因为什么呢？一样，度过了关税这一劫。包括汽车呀等日本产品，现在在美国市场占据了关税的优势，这是什么？比较而言，你虽然给我加了15%的关税，但和其他几个竞争对手相比，哎，我这还是最低的，我这是最有竞争力的，一下士气大振。另外，昨天稍微推了一下呢，川普对中国的那个关税，这不是延了又90天吗？因为美国昨天也涨，是全世界都涨，就算是松了一口气吧。因为大家95%认为肯定是会严，但多少还有那么3%到5%的，危险性有很多，大家还在观望。昨天的一放心啊，就往上冲了这么一下。关键是关税这下，让日本人现在如释重负。同时呢，那2季度日本的 GDP。因为现在总数还没出来，但是市场已经做了一个估算，这是可以估算的嘛？他们认为呢，GDP 实际增长会达到4.3%，名义增速会超过7%，这可是很长时间日本没有见到的好成绩了。这不错呀，那投资者对日本3季度的业绩和日本的经济前景大为看好。另外呢，日元贬值对出口也好，所以说整个呱一下，昨天就冲上去了啊！日本人家不错啊，到今天继续大涨，今天又涨了580多点，又涨了1.6%。今天我这眼看着它攻43000，现在不但攻上去，现在已经到了43300。今天呢，对日本来说是喝一杯的日子，所以说你看啊，这川普的关税战。整完了以后，一开始大家觉着是个事儿，但现在呢，尘埃落定之后，大家互相比了比，因为他是群割韭菜，他不是死奔着一家割。那大伙儿一看，我这个税差和别的国家来讲，不但能消化，我还小有优势啊！这一下大家如释重负，开始疯涨。你别看这么涨，这对石破茂继续执政也算是一个正面的消息。为什么？等于这次的关税战在老石破的主导之下，小有斩获，至少没输。打得不寒碜，这一点呢，这也算是对党内和全国人民的一个交代。老石破这点算他捡着了。下边说说我们大表哥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呢，昨天是有朋友给我发了一篇小文章。嗨，也不叫小文章了，一个小广告，干嘛呢？也就是8月31号，啊，他们要搞一个叫什么呢？反对大规模移民、保护澳洲文化遗产等等这方面的一个聚集啊。这里边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珀斯、阿德莱德、堪培拉这些有名有号的大城市一块儿来游行，一块儿来大型集会。然后呢，他发了，就是通过抖音呐，通过什么的发了很多的那种帖子啊。然后呢，有朋友给我转过来了，我一看，嚯，这帮人真要折腾啊！一个熟悉的口号，我们澳大利亚优先啊，这就开始了，澳洲优先反移民大规模游行，8月31号上演。说大康，你给评论一下，我这还真没法评论啊，因为呢，澳大利亚最近。前一阵心是有点太大了，你看到那时候啊，这个哈马斯啊，支持哈马斯的人大规模的游行，这闹了多少起了？你作用力完了，它会有反作用力的，你这差不多就得了。那你澳洲是张开怀抱，拥抱所有的人，给大家一个空间和机会，结果你们这帮人到这儿来了，你要优先，门儿也没有啊。那。原本就有这么一帮白澳运动的这么一帮支持者，所以说这次呢激起了强烈的反弹，这是很正常的，这是很正常的， 原来你们那帮人举着绿旗儿踩着人家脸上多少回了？那人家来一回，你们就大惊小怪。我认为这也是很正常的。说到纽澳呢，我们两边相比呢，我们比澳洲稍微更左倾一点啊。澳洲这也是偏左的光谱了，我们要稍微更过一点。特别是在这种种族方面，那我们这儿的政治正确跟美国的兰州其实是有一拼的啊。在我们这儿，你比如说什么彩虹旗儿啊什么的，很多事儿它根本不是个事儿。当然我们这儿呢也没有丧心病狂鼓励孩子去变性啊，倒也没有人去琢磨这事儿了。所以说有的朋友呢觉着我移民澳大利亚呢还是移民新西兰呢，您把这个呢也放进去。因为在澳洲呢一直它有这个阴影，就是白澳的阴影，这还是比较强烈的。特别是有一些基层民众啊，那些小伙子说白了说话是很粗野的啊，那这 go back China, go back to your country, 天天就在那儿念叨这些东西是很伤人的啊。但是这种事儿在新西兰基本是没有的啊，基本是没有的。所以说您要是考虑啊，有点受气啊，或者是受歧视，你有这方面的强烈的敏感的担忧的话，我认为新西兰呢比那边要柔和很多啊，要柔和很多。那你说就没这么想过吗？那人怎么想你还管啊？这更管不了了，肯定这么想啊，两边想的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这边没人家那边那么豪放，人家是大陆，我们是海岛，我们呢更柔和一些，人家更直爽一些啊，是这样而已了。来，下边说说菲律宾这撞船事件是有很多的后续。菲律宾这边呢，他也是斗气儿。这个船回到港口之后，菲律宾军方为巡逻艇的官兵他发了奖章。我一开始觉得这是吗？这是不是有点啊作假的？这还真不是啊，这个人家有视频。人家的央视也都做了报道，这个确实都发了奖章。他们干嘛了？他立什么功了？这也不知道啊。他那边发奖章，中国外交部啊，他也做了一些啊叫嚣了，然后讲说中国执法船只的损失一定会记到菲律宾挑衅者的账上。中方对菲律宾船只的入侵行为只会进行更坚决的反制，让他们的侵略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这话可不是说着玩啊！那这次有点恼羞成怒了，为了找回面子，他们一定会做出进一步的报复的。他得找回来。你比如他让跟美国吃了亏了或者怎么样，他也就忍了。我跟你菲律宾我都现这么大眼，造成这么大损失，他非找回来不可啊。然后这里边说了啊，说每次的对峙中啊，中方都采取了专业克制的态度，一方面对菲律宾入侵船只进行了有效驱离，同时也控制了双方的激烈冲突的烈度，避免了局势升级。你这不胡说八道吗？每次拿水炮轰人家，拿这拿那个什么是激光啊什么玩意儿照人家，哪次不是你啊？人家干嘛了？拿着那么长的长刀到那儿去砍人家船去，哪次不是你啊？所以说呢，他还来这么一个，就算是说了这么一套吧。到目前为止呢，菲律宾的媒体做了一个报道，说他们后来看到有一艘中国的海警船赶过来了，那中国军舰也走啊，那桂林号撞完了以后他那儿也瘪了，因为你看到的都是外伤，它里边的怎么回事军舰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精细的一个东西，外边撞完了不是说撞完就完了，里边有很多东西都受损了，那也走了。结果又赶来一条新的海警船和八艘中国的民兵船，干嘛呢？到这个撞船海域进行了搜救工作。菲律宾呢在这边是进行了一些后续的观察。搜救什么呀？应该是找那些落水的中国海警船的人员。当时呢在舰前部有五个人，试图往下放那个防撞桩的有三个人，这个现在的这个画面越来越清晰了。那三个人估计是肯定那么猛烈的撞击肯定是掉进去了，掉海里了，弄不好就死了也说不定了。在那儿找了有将近 他们看到的有将近一天的时间就还在那儿找，那就找不着了。你想那海里边有洋流，那基本上就飘跑了。他们又都没穿救生衣啊，当时有那个橘红色的，好像身上好像有那个颜色，不知道穿没穿啊，反正人就没戏了。这遗体可能都捞不着了，因为要捞了那么长时间，这就没戏了。那问题是还不光是这三名官兵的死亡啊，现在呢我看到菲律宾的专家，也不是人家怎么那么专业啊，因为他什么都可以说嘛，人民主社会嘛，他说大家不要忽略在内部的人员的伤亡，这么大高速大质量的碰撞产生的巨大的惯性和冲击力，除非那些人都绑了安全带，你比如说开车我们要系安全带，或者是提前做好了防撞的准备，否则会有大量的人员倒地摔倒，掉下悬梯，高空坠落，会出现连带的身体撞到那些金属设备等等严重的损失。所以说这里边可能会有很多人骨折摔伤撞伤，你要在靠近大陆地的地方，这可能不算啥事儿，因为这太远了，你还得用什么直升机啊，还得用什么其他的装备把这些伤员往回送，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说当时呢，菲律宾呢直接用广播喊话，他说我们可以提供医疗帮助或者是怎么样，那中国这边听着，你这骂谁呢，你这讽刺谁呢，其实人家是真的希望能帮上忙啊，多救一个是一个，那不是你后来你一条船带着八个民兵船在那儿还找人，你要让人家当时帮忙，弄不好人家就把人给捞上来了。为了这个啊，那人家肯定中国这边会做如何选择，您还用猜吗？这肯定不用猜呀，最后估计这次是有严重的伤亡了。说到这种事儿呢，早晚必有一撞。你中国呢，他经常干这种行为，外界呢给他定义为不安全不专业的行为。你比如说2018年兰州号差点就他就别那个美国的迪凯特号，这是美国的战舰，别人家两边都差点撞上，也是在台湾海峡吧，他突然从你前面过去，当时距离就只剩几十米，那么高的速度那是非常危险的。2023年在台湾海峡，中国战舰又切日本的那个中云号，哦，那还不是，那也是美国的船吧，我记得啊，可能也是美国的船，也是切人家那个船，最后导致中云号紧急改道，差一点也当时差点撞上。他干了可不止一次了。那我们以前知道著名的当时2001年海南岛撞击啊，那位姓王的飞行员最后和美国那侦察机这不是别一块撞上了吗，他们一直就做这种危险的动作。另外呢，多次逼近美国澳大利亚的战机投什么烈焰弹进行电子干扰等等的吧，都是非常近距离的那种拦截，就这种莽撞的这种完全这种冲撞式的行为，这是他们的一个文化。那不是前两天德国的飞机在红海执行任务啊，中国军舰用激光去照人家，最后这德国飞机只能中断飞行，这干了太多次的事儿了。前几天就是六月中旬的时候啊，中国的歼十五和日本海上的巡逻机擦肩而过，人家正常航行，他在前面别人家，当时的距离只有45米，日本政府为这个强烈抗议，那和菲律宾这太多了，数不胜数了。所以说你经常这么干，那哪有不失手的呀，你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呀，你经常你玩这种危险的动作，结果这次没想到自己把自己给撞了，它早晚的事儿，早晚的事儿。这次呢，因为海军和海巡的那个他的对讲机啊，估计他整个的系统也没有对接，他们各走各的，最后呢两边也没有配合好，可能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问题吧，早晚的事儿。那现在人们关注的是，你像在国际上法新社美联社啊，德国的图片等等，新加坡联合半岛瑞士新闻网等很多的世界主流媒体都报道了这次中国军舰互撞的事件， 你再看中国所有的媒体到现在为止均保持沉默，一个字儿都不说，那是有自己的官兵死亡的，他们觉得这事儿丢人啊，一个字儿都不说，这就是中国目前真实的媒体的现状。来吧，那咱们简单再说说印度，以后呢我们这个啊这个新闻杂志类的节目嘛，把印度给放进来吧，这印度要出事儿。印度呢和中国商量好了，下月恢复直航。什么时候断的？疫情的时候，2020年当时呢两边都断航了。那后来呢两边又在边境上啊又你来我往，那就更没戏了，结果到现在突然恢复了航班。现在美印交恶，印度开始调整和中国的关系，这是一啊，两边恢复了直航。第二，彭博的报道，有一批印度制的超低流柴油大概是49万6000桶，在一艘船上啊，在这装船，然后呢就开始出发，然后呢目的地竟然是中国。这也是2021年4月以来印度首次向中国出口柴油。哎，两边连这个都恢复了，不光是航班互相卖油啊，到现在到了这么一个地步。还是那句话，莫迪和川普突然搞到这么一个地步，我还是有点不太理解。你看两个人在白宫多好啊，然后万斯太太两口子还专门回了一趟印度，印度那边给予了超高规格的接待，两边多热闹啊。这次贸易谈判印度一直排在前面，贝森特他们讲了好多回，那印度是第一个会达成协议的啊，除了英国之外就是印度了。怎么突然搞到这么一个地步呢？没看见两边有公开的外交冲突啊，因为什么呢？那你刚才都已经这样了，那等于让之前美国政府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了乌有。原来叫亚太，后来到拜登那儿搞成了印太，把印度就拉进来了。这几年啊，给了印度，那现在莫迪到哪儿去都给了极大的荣耀，拼命的拉印度来构筑这个四方机制，多重要，现在就破了。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川普最近为什么狂拉巴基斯坦，特别是在印巴两国刚刚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之后，特别是印度这次好像还吃了亏，那个小心脏正在受到严重打击的时候，你这时候拉对手。川普的这些系列举动，请他那个军队的司令到他白宫吃饭等等类似的这些吧，包括到印度去投资啊，什么弄油啊等等，严重的伤害了印度的感情。我认为这个是双方都没有放到台面上来说的，我认为是这个事儿导致了现在的大破局。那盘点一下，目前看这条路是要走到头了啊，这没戏了。对印度来说，这时候站错阵营，等于就打断了未来发展的这个国运。他最近可不错，你这不错的前提就是你变成大家试图把你变成未来的欧盟和美国的生产基地来取代中国，但你这一次你要是这样，你竟然跑到了俄罗斯，跑到了中国这边，欧盟也不会找你了啊！这不是说美国的事儿，那欧盟也不会找你了。那这国运这原来是龙象之争，那这个象到这儿那鼻子就歪了。我认为这对莫迪本人是灾难性的，对印度整个那国家也是一个灾难。那对美国呢？对美国来说，整个的印太战略破局了，又回到以前的亚太战略了，这是美国国家战略的一个失败，苦心经营了4-5年白干了。但是对川普本人呢，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好处？人家巴基斯坦应他什么了？我现在实在是不能理解啊，为什么把大好的一个局面就给弄成这样？一个多月前还都好好的，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了呢？你是不是个人得了什么好处了？这我就不知道了啊，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理解。印度呢，现在往这边错误的道路上，现在越走越远。 来吧，下面咱们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俄罗斯呢这次是点齐了11万兵马，在2天内已经推进了18公里，第一天10公里，第二天又推进了8公里。他们封锁了波克罗夫斯克和多布罗皮利亚方向的3条主要的后勤路线之一，把这个呢给切断了。说这条路线呢是整个啊从这个多布罗皮利亚到红军村的主要的补给路线。另外他们还突破并占领了新顿巴斯防线的部分区域，原来那个堡垒地带也有一部分被他们攻破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亚速，原来叫亚速团，后来变成亚速旅，现在已经升级到了亚速军，亚速第一军立刻增援到了前线，现在开始反攻。目前情况呢，他们已经成功的摧毁了从刚才说那个多布罗皮利亚方向攻进来的俄罗斯的突击部队，夺回了这个地区的控制权，大部分的敌军已经被消灭了。然后小泽，他第一时间他做了一个说法，咱们看看小泽亲自的战报，你再回头看看赖清德，我认为赖清德应该多研究一下啊，人家这个平时和老百姓这个表达。小泽讲说，俄罗斯正从3个方向，扎布罗热、波克罗夫斯克和新巴普洛夫斯克发起进攻，俄罗斯军队已经在多个据点推进了超过10公里，他们这些部队全部都没有车辆，只携带了武器，有些已经被发现，有些被摧毁，有一些被俘了。人员损失的情况，乌克兰现在是1-3。说到当天俄罗斯损失了968人，其中531人阵亡。与此同时，乌克兰损失了340名士兵，其中18人阵亡。说得非常清楚。在苏梅州，说乌克兰军队解放了18个据点中的6个，而且2个据点已经抵达了俄乌边境。然后说乌克兰部队呢，在靠近边境的地区又前进了900米啊，到这么精确。在卢甘斯克地区，乌克兰的武装部队打进了敌方阵地超过1公里。你看人家这战报说的非常的明白啊，说的非常的明白，这是打仗。那下边咱们再说说那阿拉斯加谈判怎么样，咱们看看多方的进展。首先，法新社的报道，卢比奥昨天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两边通了电话。事后表示呢，双方在通话中都确认将努力使这次的峰会取得成功。两边得为川普他们做一些铺垫。川普说了嘛，我到那儿我就听你2分钟，你就跟我交个底，你到底想怎么着啊？行就谈，不行我起来就走，祝你好运啊！这是川普的表达。然后他强调说，这次的会晤是应俄罗斯总统的要求而举行的。卢比奥讲，总统的想法是，我必须面对面坐在他面前，我要听他说，观察他的反应，从中我做出判断。这是一方面了，另一方面我估计呢，川普也不信他那个特使了。好，您这瞎话篓子呀，你这什么情况啊？1天之内3改其口，你这忽悠谁呢？那到底怎么回事？我直接问他吧，以后你也别去了。川普想面对面的直接听普京说。另外白宫发言人讲，是普京亲自向川普提出和他进行私人会晤的。白宫讲呢，说整个峰会会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市举行。大家还记着这地儿吗？就是杨洁篪和王毅啊，最后和布林肯沙利文拍桌子那会啊，不能以国家的实力来怎么怎么样啊，你们太不像话了，我以前高看你们了，就大家还记着吗？就那地儿啊。说川普将和普京单独会谈，重在倾听。川普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举行3边会谈啊，另外他未来有可能去访问俄罗斯，他是有这个计划了。这是美国方面的说法，没有什么太多的进展。下边就说说普京。那川普呢，那天在记者会上他描述了一下 啊，另外呢，他也提到了那个交换说，两周换两周啊等等，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普京觉得川普的语言表达是不到位的，然后立刻通过他的顾问，专门克里姆林宫顾问叫苏斯洛夫，专门找媒体立刻把普京结束战争的说法立刻就更正了一下，我们的版本不是你说的那样，是这样的，他专门澄清了一下啊，他代表普京，这事儿有意思，咱们听听那他澄清后的版本是什么呢？第一，乌克兰武装部队全部撤出顿涅斯克地区，那还要占着30%嘛，你给我退出去。第二，那作为交换，俄罗斯联邦退出苏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另外还有哈尔科夫地区，他在这三个州里有一些边边角角，他也占了一些地方啊，地方没有比例那么高了，可能有个5%、10%、15%，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地方。你从那30%撤出，我从这三个州撤出，同时维持除顿巴斯地区以外其他方向的战线，也就是在赫尔松和扎波罗热那些地方，他现在占了大概70%嘛，就维持现状。嗯，他把这个交换说给更正了。不是说你从这儿撤出来，我就把那个乌南两个州就还给你。嗯，没有，啊，那个不还。我呢就把你零敲碎打的苏梅、第聂伯罗和哈尔科夫这三个州，我占的那些地方，我还给你。嗯，有朋友是大概加了一下啊，因为他呢也现在占了多少公里也没什么准数了，就大概加了一下。你从顿涅斯克撤出那30%的土地，然后和这三个地儿呢大概弄，哎，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数量啊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你算，你如果说是等量交换，我还你100公里，你也还我100平方公里，有点这个意思吧。他是这么说的啊，他把川普那个给更正了。川普那个昨天他记者会可没这么说啊。然后后边还有条件，乌克兰又公开承诺不加入北约，然后乌克兰要非军事化和联邦制宪法改革，他连这都管。然后俄罗斯联邦希望在没有乌克兰和欧盟的参与下和美国达成双边协议，我不和乌克兰谈，我希望跟美国直接谈。然后如果乌克兰要拒绝，普京希望川普停止对乌克兰所有的军事援助，非常强悍啊。当然后边的这些东西呢，它都是做张做势，虚张声势，都是一个啊高的要价了，这些东西都不是主要的内容了。这里边呢主要的内容，一个是土地的交换这个方案他给澄清了一下，然后呢他强调的是北约，严格讲就这么两条啊，还希望什么人家什么联邦制宪法改革，你他妈管得着吗？那我是你什么呀，你管我，我宪法改革我用你管啊，这个呢他都是鬼扯了。所以说呢就主要是这两条，这是俄罗斯一些进展。另外俄罗斯官媒的报道，普京呢在他这方案基本已经定了，然后他跟川普特使这不是也交流了吗，然后约好和川普在阿拉斯加会面，然后这时候他通报了习近平，他跟习近平做了一个通报，咱俩一头了嘛，咱俩盟友啊。然后他昨天又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通了电话，也把啊周五普京和川普在阿拉斯加的会晤等等，他也跟金正恩做了一个通报。所以说呢，怎么不和伊朗通报啊？伊朗已经出局了啊，伊朗实在是拿不起来，自顾不暇，你也别掺和了啊。现在呢，而且前一阵儿啊，这个伊朗有点跟普京生气气了。你看你打仗的时候，我比朝鲜还早，我援助你导弹，我援助你无人机啊，这次你都不出来说个话，所以说有点生气了。现在呢无人机什么的也不给了啊，现在这买卖也不做了，就是到这么一个地步。现在人家中俄朝这三家啊，人家现在邪恶轴心啊，是这么个情况。那下边说说泽连斯基对这件事的反应。每日电讯呢，英国每日电讯是做了这么一个说法，它的标题是在欧洲支持的和平计划中，一定要注意这个前提，这是欧洲支持的。 乌克兰可能会同意停止战争和放弃已经被占领的那些领土。刚才说的啊，停止战争，放弃一部分被占领的领土是欧洲支持的啊，这个大家这个前提一定要把它听明白。说泽连斯基已经告诉欧洲领导人，必须拒绝川普提出的任何让乌克兰让出更多领土的协议。你现在我们火线这儿，你让我再让更多，那就不可以了。但可以允许俄罗斯保留部分它已经事实占领的土地。小泽的意思是什么呢？前线将被冻结在当前的位置。俄罗斯现在事实控制在啊这四个州的啊卢甘斯克接近100%了嘛。然后呢其他那仨州大概都是70%，也就是这样这么一个情况了。也就是在川普和普京在会谈之前，乌克兰的立场出现了软化。一个欧盟的官员讲呢，说这个计划呢不涉及到什么法理承认的什么割让什么的，不存在，只和军队当前所控制的位置有关。他讲说乌克兰和他的盟友之间度过了一个非常紧张的外交周末，大家都在密切的磋商啊，大家都在紧急的商量啊，这大家都是都知道这已经接近最后的时刻了啊，最后的时刻了。然后呢欧洲他们得到了一个啊由莫斯科提出的和平计划，我估计就刚才他那个克里姆林宫顾问拿出来的那个计划啊，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东西，他们认为这接还是不接，不接的话就没法谈了嘛。欧盟的外交官讲，现在看普京整体的战争目标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然后讲呢，他仍然寻求推翻乌克兰亲西方的政府，用亲莫斯科的代理政权取而代之啊，等等等等。就刚才他是那顾问说的那些内容，就是这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嘛。甚至让他宪法改革，你想这都有啊。然后呢，他讲啊，说呢，乌克兰显然似乎现在接受了放弃部分领土。但只会同意在获得强有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达成和平协议，这种保障啊，也是呢包括武器供应以及未来加入北约的途径啊，这里边也算是一个希望了。小泽他们做了一些让步，也就是事实承认了啊，那你占领的那咱们现在就这样了，我接受了。这里边有一些说法，一会儿咱们再分析。现在关键看欧洲各国什么态度，现在欧洲各国选择支持乌克兰的领土交换方案。那这个领土交换方案一会儿是哪个，我们一会儿也分析一下啊。现在呢是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欧洲官员认为呢，泽连斯基在选民中人们也给了他很大的选择权，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愿意接受拿土地来换和平，作为结束战争的代价，多个民调都显示了。但是呢，乌克兰现在无法承受失去更多的领土，特别是在顿涅斯克东部地区，就是那 30%。因为那个呢，他们已经修建了多年的坚固的工事，如果那个防线丢了，那如果普京哪天是翻脸又打起来，无险可守，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当然呢，小泽面临着一个难题，根据乌克兰宪法，他不可能在没有全国公投的情况下放弃领土。当然呢，现在吕特给他解了个套，就说没有让你放弃领土，现在呢只是对方事实占领，但是呢在法理上你不用签任何的东西作为正式的割让，他那个是不可能的啊，这个呢等于这个套就解了。每日电讯这篇文章写得很长，但是主要的内容是这些了。泽连斯基特别强调，我绝不会投降我的国家，因为我没有权利这么做。顿涅斯克州的那 30% 是什么？是我的私人财产吗？那他那意思我说了也不算。这是 泽连斯基、乌克兰他们的一些反应。下边咱们说说欧盟。欧盟的法新社的报道，昨天26位欧洲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大晚上啊一直搞到半夜，搞了一个联合声明，然后昨天把它给发布了啊。除了匈牙利之外，那不27国吗？匈牙利不接受啊，其他国家全部都认可了。强调无非就2点啊，也就是首先乌克兰人民必须拥有决定自身未来的自由，这是第一啊，这件事不能甩开乌克兰人。第二呢，外交解决方案必须维护乌克兰和欧洲的利益，你也得照顾到我们的利益。他们发了一个声明，同时呢，欧盟他们现在已经启动将制定第19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同时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他们讲，如果俄罗斯没有同意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那我们也不会讨论任何的让步，下一步呢会加大对他的制裁啊，也就是第19轮制裁。欧盟呢现在也做出了这样的一些说法。德国政府传出来的最新消息，就在今天由梅尔茨主持的由德法英啊等欧洲国家，加上冯德莱恩等等啊，加上北约领导人吕特这些人吧，在川普见普京之前约上川普一块儿搞一个大规模的联合视频会议。咱们先统一立场啊，如果咱们没说好，你到那儿你不能乱说啊，都怕川普呢到那儿把欧洲把乌克兰给卖了，就是这个意思了。明天我们就会知道消息了啊。那到这儿呢，我们分析一下，我们评论一下。首先第一，从俄罗斯方面急忙的更正来看，那川普刚说完，克里姆林宫的顾问立刻更正，他那个交换说呢和川普说的那个不一样，不是太一样。也就是现在的方案就是拿撤出顿涅斯克剩余的30%来换周边那3个州的那些边角啊。刚才说呢啊，有发烧友已经给算过了，说在哈尔科夫啊、第聂伯罗啊和那个苏梅他们站的那些地方，如果你要，当然苏梅这几天乌克兰在往回推了，目前站到的地方加起来可能面积差不太多啊，这算是一个等量的交换。那为什么不可能是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呢？因为呢，俄罗斯已经占领了这2个州，都是大致70%的土地。然后你拿其中乌东1个州的30%跟这儿换2个州的70%，这不属于对等交换，等于你就让出一点来，我要把2个整州都还给你，这个不属于他们所说的那种等量交换。那普京肯定不可能把它让出来啊，肯定不可能把它吐出来。所以说呢，现在这个交换说的基本内容接还是不接，基本就萎缩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咱们大家一块跟着调整啊，就调整到这样了，你换还是不换，你接还是不接，这算是等量交换。这是第一个内容啊。那你既然是这种情况下，第一开始啊，川普那特使说错了还是怎么着，说的是2换2，那在这种情况下小泽换吗？刚才看了啊，这30%我是不会退的，小泽坚持不换，就拿我那30%换这些边边角角，我不换。原来要说换赫尔松扎布罗热我换，那现在我不换，因为这个顿涅斯克防线太重要，这是他的马其顿呢，不可能后撤。那简而言之，那些边角我也不要了，我也不换了。我这2天我凭本事我把它打回来，我也不换了。就以现在的战线停战，同时2条加上未来的安全保障，加上未来的北约，你这2条你得给我加上。这就是小泽今天的条件。我们与时俱进啊，我们都在跟这件事儿。这是第2点啊，小泽的态度。那最后我们评估一下，从目前的情况看，那还有的谈吗？我认为有的谈，啊，还有的谈。 刚才我反复强调了，我在念他那文章的时候，刚才就是那个交换说，萎缩版的交换说，欧洲都同意，欧洲都支持，小泽在这种情况下立场有所软化。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是川普提出来的，是欧洲也支持，这小泽他们就没有后退了，没有路了。如果川普不行，那你别管了，欧盟以后还帮我，北约啊，还花钱从美国买东西，还支持我，我还可以干下去。现在连整个欧盟也支持刚才说那方案，那小泽就剩俩选择了，要么你交换，要么干脆就现有停火，我也不换了。什么等量，既然是等量，我也不要了，就这么着了。有的谈啊，不能说没有机会，因为欧洲的态度导致这件事有机会。那既然有的谈，那我们评论现在就可以做出这个结论。最后按照不管是交换还是不交换，现有战线停火，不管是哪种方式，对于小泽和乌克兰来说，这是什么？是一个忍辱负重之后的无奈之举。他有什么别的办法吗？现在连欧洲都同意了，你还有什么说的？你还能怎么着啊？没辙呀。啊，这是一个无奈之举。当然这里边也有欧洲的无力和无能。另外也有以川普为代表的美国的道义的丧失，纵容侵略者让普京实现了他的利益最大化，难道不是吗？如果扎波罗热要不回来，那核电厂都是他的，那核电站都是他的啊！今天那核电站着大火了，起火警了，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啊！那核电站都是他的，那个扎波罗热核电站对乌克兰来说太重要了，那周围多少个州的用电都指那核电站呢？普京终于拿下了他最大的利益，侵略者人家得逞了。所以说，说到这次呢，在这种无奈啊，咱们尽管说停火有可能实现，但我们也知道，既然在战场上得不来的东西，那未来后续的事儿还要扯个两三年呢。啊，这个余波那荡，余波荡漾会荡漾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啊，这个就没辙了，你改变不了了。你的枪炮都抢不过来的东西能在谈判桌上拿到吗？这不可能。所以说这基本就大局已定了。如果这次能谈的话啊，刚才我反复讲，特别是欧洲同意，那就没辙了。这件事儿就原来什么川普说我认为大概有六成，欧洲这一同意现在就九成了啊，这就九成了。所以说这次如果停火，我给他的定义是一次耻辱，是一次退让。就像当年德捷克的那纸协议一样，当年张伯伦啊他们也搞的那个协议一样，这是未来大战的一个序幕和开始。这次普京的得逞，就这种情况的话，普京跟国内绝对有交代，甚至普京会变成俄罗斯民族的民族英雄。大家品这事儿啊，开疆斩土拿下来了，死那么多人，俄罗斯人本来也不在乎那个，因为死的都是老少边穷地区的那些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那些几个主要城市他也没死人啊，他也没多少人上前线，都是那些少数民族，都是那些人，本来那些人在高傲的俄罗斯民族眼里那也不是个人呢，所以说他根本不在乎。这一下要抢过这么多地儿来，这民族英雄了。现在啊，咱们把这事儿给掰扯明白了啊，这个事儿呢，咱们在周五基本上就已经把这个轮廓和样貌把它梳理清楚了。来吧，咱们说说美国。美国呢，咱们就说经济吧。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美国七月份海关的关税收入达到了280亿美元，这个数前两天就知道了。和去年同期相比，激增了273%，嚯，涨了这么多啊！但是七月份在收了这么多的关税的情况下，整个账算下来，当月的财政赤字仍然达到了2910亿美元，和去年同期增长了10%。那你想，如没有这关税呢？ 没有这关税，那就吃的就更多了嘛。那随着本财政年度九月底就结束了，10月1号开始新的财年嘛，那肯定的说，美国正走向又一个巨额年度赤字。也就是截止到7月份，过去这10个月，累计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了1.63万亿。啊，这里边有拜登的功劳，也有川普的功劳。这是意味着2025财年，也就是继疫情2020和2021之后，这是美国历史上财政赤字第三最严重的年份。这一年发生什么了？太平盛世啊，结果搞出个1.63万亿的大窟窿来。而且特别说到这一个月啊，7月份2910亿美元的月度赤字，表明单靠关税这一个单一收入来源是不能扭转整个的局面的，光靠关税你是扳不回来的。因为这个呢，也创造了美国历史上7月单月赤字的第二高的记录，仅次于疫情爆发之后，当时2021年有一个月啊，当时比这还厉害，因为那时候发钱嘛，那个没辙了啊。这个呢又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那原因很多了。你比如说这个国债发那么多利息，现在比较高啊，各方面的原因了。你不是效率不吗？不是省钱吗？省什么钱了？什么钱没省下来啊？这赤字依然还非常的可怕。另外说到呢，美国七月份万众瞩目的 CPI，也就是通胀啊，最后的数字出来了，还是太早啊。这个呢，之前高盛啊，很多专家都讲，那个要到3、4季度，也就是他8月7号给大家把大关税上以后，因为之前那还是10%呢嘛，那还是4月2号或者是之后做了那个调整之后，真正的大关税现在是最后加多少，都是8月7号以后嘛。8月7号以后，8月份、9月份、10月份啊，你得在这时候才有所体现。七月份的呢，CPI 环比往上升了0.2%，同比是2.7%，这个是比较温和的。除去能源和食品，它的核心 GDP 环比升高了0.3%，升到了3.1%，创了半年的新高。这是个事儿啊，这谁推高的呢？主要是服务价格推高了这个核心通胀。我专门还到他那个网站把这个数据给查了一下啊，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类别，因为大家都关心嘛。住房啊，环比价格是增长了0.2%啊，租金增长了0.3%啊，住房是略有上升，食品基本保持不变，但大家呢平时都用的乳制品涨了0.7%，牛肉涨了1.5%，这都跟牛有关啊，那都往上涨。鸡蛋下的是最多，下了3.9%，其他的基本都持平了。能源呢，下降基本差不太多啊。汽油是有所下降，但是电力和天然气还是比较高的，这打了个平，稍微有点下降。医疗什么保健类的，哎，这个是下降啊。我看啊，哎。哦，这儿呢，这医疗保健类增长了0.7%，牙科一下增长了2.6%，这都是服务了。机票呢增长了4%，另外娱乐、二手车都有轻微的上涨。通讯器材，也就是跟电子设备有关的，下降了0.3%，这都变化都不是特别大啊。这次呢，看起来整个涨的还是比较温和的啊，还是比较温和的。还是那句话，那些专家的判断吧，这个物价的传导还是比较慢的。很多企业还有一件东西，那就是库存。昨天说到高盛的报告，他讲啊，美国呢现在因为有库存，美国的消费者目前只承受了22%的关税的成本，而且这关税呢，很多因为没加上嘛，这个都比较低，原来都是10%啊什么的这样，现在等8月7号以后就变了。原来只承担了22%，企业呢，那随着往后的进行，按照过去的那个模型，老百姓要承担67%，从22%要涨到67%。 目前为止，美国企业承担了64%的关税成本，未来人家也受不了，赔不起啊。随着这库存打尽，他们的未来承担会降到10%以下。所以说，未来呢，美国企业承担的越来越少，老百姓承担的会越来越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呢，鲍威尔那个川普一看，我的通胀还是比较温和的呀，就又骂鲍威尔啊，说你太慢了，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你还得给我降息呀、啊，你还不降息怎么办？我正准备对鲍威尔提起一项重大诉讼，在建大楼方面啊，你花了30亿美元做一个只需要5000万就能搞定的一个修缮。人家跟他讲了，那30亿里边有前几年盖完的，人家跟他讲，他已经听不进去了。那这老同志啊，有的时候那老年人啊，他就那么固执，那些数据他记在脑子里，你跟他说什么他也改变不了了。要起诉鲍威尔，那现在没招啊，现在总统拿他也没辙，解雇不了鲍威尔，国会拿鲍威尔也没辙，也解雇不了，那他自己美联储理事会也不成。那现在唯一能干掉鲍威尔的，那还有半年多呢，那怎么办呢？明年5月份他再到点儿呢，现在要起诉他，哎，这起诉你说呢，拿什么起诉啊？人家那儿，鲍威尔在那儿还因为盖房的事中饱私囊，或者是有贪污行为，他怎么可能有这种行为呢？所以说这个也不靠谱了，就是一种发泄。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说谁呢？先说巴西。巴西财政部长哈达德去了，去美国了，而去了一直就在那儿等着，咱俩谈谈呀，你别给我弄一50%啊，咱们聊聊。结果约了一个见面，最后被贝森特给取消了，没空啊。结果呢，又试图说再安排一次线上会议，不成吧？不成，没啊，不谈。美国不跟他谈啊，这个就不是施压了，这个就有点不给你机会了啊，所以说这就不谈了啊。这是巴西，咱们这知道就完了。然后说到贝森特，昨天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这件事儿，让股市是有一点谨慎的。听听他的原话：如果关税法庭的裁决对我们不利，我们的关税将被禁止执行，就说着啊，但是我们会继续。那怎么会继续呢？因为我会上诉到最高法院，也就是在10月份，你9月份，你比如裁决说川普没有这个经济紧急状态，所有干的加关税这一套东西都不合法，那肯定就上到最高法院。上到最高法院呢，他们预计明年1月份才会做出最后的裁决。所以说他的意思呢，说我现在我要尽可能的做更多的交易，导致美国的收入更多，我给你来个木已成舟啊，生米煮成了熟饭，我都收了人那么多钱了，你让我怎么弄啊？我退我都没地儿退去，那样最高法院就越难做出不利于我们的裁决。他为什么说这个？应该说关税法庭那个啊，现在呢他们那个上诉法庭那个裁决他们有数了，他们心里有数，他打不赢。美国现在不处在经济紧急状态，川普用的那个法条你是没有基础的，那既然不是紧急状态，你用那个你就不合法，那现在干的所有这一切就没道理。你看他连展望的，那我们这10月份我们就到最高法院，然后到明年1月份他再判，到那时候我们都收了多少关税，我们都已经整成这样了，最高法院敢判我们违法吗？您品品这段话，贝森特为什么要说这个？这听着是有点耍赖啊，这我知道可能我这事儿是不占理，但我把这事儿给做的积重难返，做的没法翻了。明知道是我这事儿做的不对，那时候你高等法院是不是捏着鼻子你也得判对我们有利呢？是不是这么个分析啊？那说明他们现在已经很清楚，在法院那儿他们现在并不是很占上风啊。这个我看今天有好几位做股市的专家啊，都在提醒现在股市现在疯涨啊，都认为这是真牛吗？ 这是一假牛吧？现在大家都有是不是一个纸牛啊？现在都有点含糊啊，都提醒大家别太疯了。万一呢，这官司打输了，或者是要连根拔，那时候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啊！现在呢，贝森特说出这么段话来，然后再说说川普，他就批这个高盛，昨天我们说的他高盛的他们发的那个报告嘛，他就批这个啊，他说呢，这个数万亿美元将被征收关税，这个是有啊，不是说收了数万亿美元的关税，是整个的商品啊，针对数万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这个是对的啊。然后呢，他说现在关税并没有给美国造成通货膨胀和其他问题，大量的现金进入了我们的国库，事实证明消费者甚至没有支付这些关税嘛，主要是公司和政府，其中很多都是外国公司和政府，由他们来买单。所以说呢，现在高盛啊拒绝给我们应有的赞扬，然后他们一直就做错误的预测啊，很多事情他们都错了。他认为呢，这个高盛的老板大卫·所罗门，你应该找一个新的首席经济学家，或者你就应该专门做一个 DJ。可能这大卫呢，确实是喜欢做 DJ 啊，打碟呀什么的。我喜欢玩这个，你就干脆专门干这个吧，你就不要搞什么金融机构了。他对高盛昨天的那个报告，我给大家介绍的，他很不满，没有通胀啊，消费者也没有支付关税啊。他坚持认为这些玩意儿都是由外国公司和政府买单的，认为你高盛就是在胡说八道。他还在坚持这个呢。那咱们就看看《金融时报》，人家做了一个，也不甭理论上就不要抬杠了，人家就到现实生活中，人家去找素材。咱们看看《金融时报》他们实际的一个做法，说美国的企业正在大幅提高价格，以应对本月生效的川普新政策，8月7号嘛，之前的那个刚才讲了，说这个情况可能推高全球最大经济体的通胀。金融时报对美国的中西部城市圣路易斯做了一个详尽的调查，当地企业讲，供应商近几周提高了大量产品的价格，有的涨幅高达30%，使他们几乎只能把这些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那之前呢？他们在关税生效前囤积了很多原价销售的商品，但如今这些库存已经耗尽了，这跟我们说的那个通胀那个是一致的啊。有几个例子啊，圣路易斯有一个卖自行车的啊，他们采访的这个老板叫魏斯，他说呢，我的新产品全部都涨价了，零售价平均上涨了10%。什么概念？一辆关税前宣布售价665美元的自行车，有那么贵的自行车啊？我这还不知道啊。说现在售价728美元。他说，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一年调一次价，而不是每天调。原来是，那现在不行，现在每个月都要调价。现在就到这么一个情况啊。这是一个卖自行车的，他文章写挺长，我再给您找几个实例啊。啊，这有一个圣路易斯大学，在那儿呢有一个专家，他讲呢，因为川普提出的关税呢多次延期，有这个措施嘛，结果呢导致在关税生效前有大量的囤货，说供应链中就说现在还有一些库存，但正在迅速的消耗，说如果这个消耗完了，关税老百姓就真的见到了。他说呢，是这些中小企业就是做这个的啊，雇佣了美国46%的劳动者，大概是5900万人，占美国 GDP 的44%。这是圣路易斯大学啊，是这么一个说法。然后呢，他到圣路易斯又看了一个美容用品商店，这个老板叫罗兹，他讲呢，他当时也囤了很多的货啊。他说现在呢就不行了。他指着一个中国制造的叫"黄鸟"的吹风机，他就是商店里卖的嘛。他说这款产品在关税前卖65.99美元，现在要买95.99美元。我天，涨了30美金啊！就这一款吹风机，他说原来卖5.49块一对的圆形耳环，现在卖7.49块。 他说对中国的关税会把他的假发价格推高 30%。 原来50美元卖的那种简易的假发现在卖75啊。另外呢，他说这太夸张了，他说这没办法，他说这些年我们一直从中国进货，突然切断是非常困难的，我找不到别的家。这是美容店啊，还有呢其他也都有啊。这里边还有谁啊，我再看看啊，这里边还有什么啊？桌游制造商，那是玩什么的呢？啊，他说他的大部分产品也都是在中国生产的。那现在呢，比如说我们生产的每款游戏大概花费$10，现在呢都变成了$13，因为30%的关税，他说这必须得交嘛。中国那不是30嘛？然后呢，这里边圣路易斯啊，这个波本威士忌。啊，然后呢这个也不行了啊，这个也加着关税呢。然后他说呢，我们订了一大批玻璃缸，原来他用的都是木桶啊什么的，他说那玩意都用不起了，现在只能囤一些玻璃缸。另外呢还有谁呢？哦，这儿呢是中国制造的一个葡萄酒冰箱，专门为这个行业做的，说之前呢卖1499，现在就实物价格卖1999美元。金融这都拍到东西了，这个你没辙呀。就连美国生产的 TRUE 处公司生产的冰箱价格上涨了4%到6%，为什么？钢铝啊，这跟着一块儿涨了。这里边讲呢，我做生意20年，从来没有看到像现在这样价格的不确定性，我都不知道明天我这东西该卖多少钱了。所以说你说这东西没涨，你咱别打架啊，你也别在这儿啊，这空对空的那么说啊，理论上这么说都没用啊。金融时报这玩招绝的，直接派记者找了个城市，直接问，一家一家的问，问完了以后，大家呢，他这文章很长，我只是摘了其中的一些点，我认为大家应该就了然了啊，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下边说说中国方面呢，中国已经正式通知采购企业不要买英伟达的 H20 芯片，特别是和政府相关的、和安全方面有关的，不许买啊。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2周内，中国互联网的监管机构已经以数据安全为由，要求字节跳动、阿里巴巴、腾讯在内的这些企业停购英伟达的芯片。是由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下达的一个指令，而且由这个监管机构召集了数十家中国科技企业在参加的一个会议上做的正式的传达，就不许买。知情人士讲，监管机构要求所有这些企业暂停购买新的芯片，来等待英伟达，你比如他对中国提供的芯片，我们要进行安全风险的调查。那他未来这不是要把那个 Black Veil 降能降 50%-30% 的，要还卖中国，那也不成啊。这不光是这 H20 芯片，别的芯片也不行， AMD 那也不行，你有后门，你有后门。所以说这一点呢，那为了安全，你还别跟我说什么高端芯片了，中国从这个角度讲呢，我还不要了。嘿，这有骨气啊！好啊，我赞同啊，这就别要了，这拉倒吧。来吧，咱们再快速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美国国务院他们还在坚持，我以为卢比奥把这事儿给忘了呢。每年到年终的时候都会发布一个去年的人权报告。8月12号，美国国务院还是把这个给发了，发完了以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啊，他们还是强调中国政府啊，在去年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犯下了2个大罪，大家还记着吗？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有很多国家呢认同种族灭绝啊，反人类这个呢他们有的国家不太认同啊，美国是2个全都认同的。并且呢，这个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大规模严重的人权侵犯行为，大规模的任意拘押、系统性的酷刑、强迫失踪、跨国打压，包括对言论、宗教、结社自由的全面的封控啊。另外呢，在这什么 强制性的人口控制啊，各方面包括对少数民族，为什么说反人类啊，灭绝，包括让人家强制堕胎绝育啊，强迫劳动等等啊，这种的吧。说到这个呢，就叹息一声吧。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他说的都是现实。难得美国政府现在还记着这些事儿了。到现在呢，因为别的，大家都忙别的事儿，好像对中国的人权问题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提了。包括在欧盟那边，好像也不太拿这事儿当回事儿了。难得美国国务院还记着，还把这些事儿重新给说了一遍，当然用途是不大了。在这儿呢，我还是提醒墙内的朋友，包括我们身边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对那些新闻事件，什么杨澜澜呀什么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啊，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和关注。但是在刚才人家这个人权报告里说的每一个词组的后面，那都是一汪汪的鲜血啊，那都是一条条的人命啊。为什么没有人关注这些东西呢？对吧？为什么没有人来关注这些东西呢？它每天都在发生啊。所以说呢，哎，对那些所谓口水，对那些东西啊，活色生香的那些东西，大家觉得挺好玩，挺有意思啊，我有的时候真的是挺失望的啊。我认为大家应该更关注的是刚才的这些东西了。另外呢，关于中国的社保还是有一些最新的数据的发展啊，给大家呢，咱们维持着这个话题，因为这是一个大事儿，很多朋友也都关注。人社部啊，是有一组新的数据，截止到2025年的第一个季度，后边的季度他可能还没算上来呢，全国社保断缴人数超过了4200万人。什么叫断缴？就是以前交来着，现在断了，断供啊。就因为比如房子，我们以前啊付房贷，后来付不起了，我断供，是这个意思啊。等于今年的第一个季度一下就断供了4200万人，占整个参保人数的17.8%，接近两成了。现在是这几季度了？这都快到这都三季度了嘛？4、5、6、8、9、10，可不三季度了嘛？那二季度呢？我认为那现在应该是已经超过20%了。它这数字有些滞后啊。这才急了啊，好多人就退出来了。在这里边一季度啊，25到35岁的人断缴率31.7%，接近1/3了。灵活就业人员断供率是38%，是小40%了。而且呢，这一季度里边青年人群超过23%的人选择主动断缴，比去年同期高了8.6%。那灵活就业的没有固定收入，那没辙了，那只能断缴了。你那太高了，你那40%啊，谁交得起啊？我上哪儿给你凑去啊？昨天给大家说了啊，你的平均工资的60%，我按着那给你交，我拿什么交啊？所以说呢，这个断缴率是非常之高，您就大概记一个30%就完了，总体是20%出来了，年轻人大概都在30%以上，所以说他有点急了，现在搞这个9月1号的强制，太贵了，40%啊！央视原来自己也都说过啊，社保缴费率在全球181个国家中排在第一，这个缴费率在东亚邻国是大家的4.6倍。是北欧5国，人家高福利国家啊，是人家的3倍。因为这个社保支出占员工的这个比例太高了，所以企业缴不起，员工也不愿意交，最后就都不交了。所以说和周围这些比 4.6 倍，竟然是什么挪威、丹麦、瑞典是人家的3倍。你想这玩意儿太高了，这是谁都交不起啊。昨天说到，这不是现在很多店都开始贴广告，我开始招退休人员。 哦，这还有发展，这事儿还有很多的技巧啊，这个呢也推荐给大家，这也是个招儿了。你比如说呢，原来有一个超市，原来呢雇两个年轻人的话，等于这含着社保，整个给这两个年轻人的支出是10964，这俩年轻人啊，支出连社保什么全算上。那现在呢，我雇俩退休阿姨，一样把活儿给干了。他又不用交社保，我整个支出降到了5380，我一下降了一半，这多好啊！但问题是，有的活儿你这不是小伙子也不成啊。哎，人家也有办法，这您别着急。哎，我呢和退休人员我签劳动合同，我跟谁签？比如我跟老王签，60岁以上退休人员，这不涉及到社保啊，这就算是老王同志到我这儿来上班来干活。最后谁来？他儿子来。我那个户上记着可是老王，最后真正来干活的是小王。这样的话，我作为商店，作为你本人，咱们那钱也省了。而且呢，小王来呢，咱们这钱我多给点都没事儿，因为我省了一块，我多给你点都没事儿，我又白得了一个壮劳力。嘿，你说人家这个替父从军啊，新木兰从军啊，人家这歌是这么唱的。哎，你上有对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我招来，我跟老王签完了，哎，回来啊，过两天人小王人家晃晃悠悠来了，该干活干活，该扛粮食扛粮食，该运货运货，人该干嘛干嘛，最后给老王开支。这主意吧，这是个主意啊，这还成这个？来吧，咱们说说恒大退市喽。清盘中的中国恒大集团，这个已经宣布了，最后一天的交易日在香港啊，是8月22号，然后8月25号上午9点彻底退市，取消它的上市地位，恒大这一篇到此就差不多了。就没有了。那现在呢？最后清盘以后，目前的变现金额大概是20亿港币，20亿港币2亿多美金吧。这么大一买卖，最后就清来这么点东西，其中呢有8170万港元是来自公司直接持有的资产。剩下19亿是来自附属公司持有的资产，这就是清盘以后的结果。总公司不到1个亿，剩下19个亿是来自下边子公司的。现在恒大呢清完盘以后，大概就剩20亿港币了啊！这个一会儿我们再说，这意味着什么？亏大发了。那这一清盘就这么多钱了，国资在里边损失是巨大的。深圳的国资亏大发了，深圳控股投资恒大地产大概亏了，深圳控股啊亏了35.5亿港元，深圳人才安居集团亏了231亿人民币，深圳地铁或他投万科还投别的啊，整个也通过万科间接关联恒大投资。拐了个弯儿，在那儿一块投资也亏了166亿，整个深圳的国资在这件事儿里亏了519亿人民币，血亏呀、啊！那你是血亏，老百姓呢？那老百姓亏的怎么样呢？那咱们也说说啊。这次整个累计亏损，它已经恒大啊，累计亏损这都有账上的啊，8120亿。原来账上的，是当时恒大集团的总负债，让它停的时候，总负债是2.4万亿人民币，资产总值1.84万亿人民币，早就资不抵债了。结果在清算过程中收了20亿港币，2.55亿美元，负债2.4万亿，资产。账面上1.84万亿，最后清算清了半天，收了20个亿。那这1.84万亿呢？不知道。 现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留下这么一个大大的黑窟窿。那你就跑了，那你这玩意儿刚才说的是国资亏的那血亏啊，亏成这样，那老百姓呢？过去我们经常看到各种媒体报道，恒大留下的烂尾楼数字惊人，涉及到数百万的业主，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数据吧。那到底有多少呢？咱们看官这个大媒体的报道，《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啊，恒大的预售房中，这很清楚啊，就是人家已经给了他这个按揭了，他没有完工的数量，这个烂尾80万套，80万套预售房中是有这么多的，80万套房子啊。然后野村呢做出了一个判断，中国开发商这韩恒大总共是有多少呢？是2000万套房子的烂尾。也就是恒大呢，哎，我那个题目可能写成动了啊，是80万套啊，80万套烂尾了，也就是多少？这是预售的啊，你几百万可能是没有了。80万个家庭，你现在就欲哭无泪了。人家已经清盘了，你没看吧，深圳国资委亏那么多，那最后剩那20亿港币，人家要抢，人家也紧着人家先抢啊，哪儿就轮到你这种散户了。80万，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估算，咱们就说80万到100万吧，是这么一个状态。整个中国2000万、是这么一个情况。那目前看整个现在亏了有多少呢？整个这个行业现在亏到什么程度了？现在有这么几个数据。从2021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开发海外债券违约总额是超过了1500亿美元。跟人借了这么多，违约总额这么多，那国际的债权人收回了多少呢？只收回了9.17亿美元，1500多亿以上只收回了不到10个亿，只收回了0.6%，到这么一个情况。那现在中国地产开发商整个这个行业的总体债务是多少呢？高达12万亿人民币和1.7万亿美元，就他们的债务都还不上了啊，还不上了。然后这里边地方政府因为他有地的事儿，他好多钱他也没拿到呢，他那个地方融资平台在房地产里边裹着的，大概的规模是7到11万亿人民币，1.几亿美元，这是目前整个的这窟窿。另外呢，野村他们的研究就是所有现在没有开工的没有销售的就现在搁着这儿的库存的整个放在这儿的价值大概是账面上是93万亿人民币，13万亿美金。什么概念呢？你不可能都赔了啊，那你按照现在这卖价咱们就腰斩一下吧，也就是现在挂在账面上这93万亿大概一半也就没了，50万亿可能也就没有了，也就13万亿美元大概啊也就剩个6-7万亿，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你别看啊，就这一笔亏，中国累死累活给美国一年出口才5000亿美金啊，全国人民啊出累死累活，这不是顺差啊，就是出口的总额也就5000亿，房地产您这一个腰斩，10个美国出口就没了。中国整个全国对外出口的顺差，辛辛苦苦啊那玩命的那么干，最后挣不到1万亿美元嘛，这是去年他挣的最多了，那今年肯定连这个数的70%都够不上了。就1万亿美元的话，你就看这帮人够这帮人赔的吗？那你得多少年才能把房地产亏下来的这些钱能把它还上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太可怕了。整个这个巨大的黑洞，这恒大这刚才惊鸿一现，最后就升回20亿港币了，剩下那2万多亿的债务他妈找谁去啊？操，你没辙呀这个。哎，上百万的那些人啊，我估计也就烂尾了，谁接这盘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啊，没说嘛。 他搜刮尽了中国老百姓这40年改革开放所挣来的那点财富，辛辛苦苦改革开放轮到老百姓嘴里的那点汤，肉都让人家捞走了，剩的那点汤通过这场房地产的大洗劫留下这么一个庞大的黑洞，全国人民来背啊，全国人民来填，最后这个债都摊到谁头上？摊到所有老百姓的头上。所以说呢，这几年啊，大家不要忘了，从2015年开始爬坡，2018年开始登顶，2021年登上珠穆朗玛峰，这都是在习近平的任上，他赖不着别人，这就是他自己。所以说呢，这以后啊，这整个的这习时代，这个房地产的席卷，这是要了活人的命了，这老百姓下一步怎么办呢？那好，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节目我就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霍华德说，恒大拖到现在就是为了把影响降到最小，他成功了啊。现在呢，除了我说，我估计别的博主可能都不说了。 TTK 前一阵有几百人拥护识破的游行，看来是把日本人给惹毛了，有人组织哦，24号大阪，31号东京，这连续两周要举行2次反识破的游行，估计来的人成千上万，就看识破怎么解释了。哎，关税的事儿，这不该可以吗？好吃的，说美国这几个月很多东西都在涨价，降价最多的除了鸡蛋，还有南部和西部的房价。说南部嘛，就是下边和西部的房价也降吗？说川普就是为了政府收入，说这本身没错，但说消费者最终不付出以及制造业回归就是胡说了。最典型的啊，就是 Costco 和这个什么沃尔玛，现在很多东西都在涨价。所以说刚才说到的啊，金融时报人家拿着这个照相机，人家到那儿去现场采访，这个你跑不了。 Vio 说英伟达芯片对马来西亚出口大增，中国从马来西亚走私，把数据中心设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啊，这美国得拿出办法。所以说呢，这不是他一直担心是不是有后门，因为美国议会这不是要求英伟达，你我们随时要看你那芯片都在哪儿。所以说中国一听，哦，你在里边埋了这个了，所以说不知道啊。这是华说我们加拿大还是不买美国货。印度这两天啊，它本来就是煽动民粹嘛，印度现在也开始了啊，这个不买麦当劳，所有这些东西不吃美国人的东西，有点动感情了。现在呢，我相信不光是加拿大和印度了，其他很多国家呢，当然政府不会宣传，媒体也不会挑动，但是大家心里呢，被割了这一回韭菜，被欺负成这样，原来我们是有自贸协定的，没有强迫你美国人签啊，结果你们单方面撕毁，重新改变世界贸易规则，凭什么呀？所以说这个呢，大家心里都憋着一口气，这种软抵制、情绪抵制，这个是很厉害的。这个情绪价值一旦输出的话，那美国的出口也好不了。所以说这个呢，我们都拭目以待，现在说还太早，但是现在美国开始涨价已经开始了。那好，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